好，我们继续看上主圣言这封劝谕，我们到了第64号啊。那么前面讲了很多关于礼仪的，比较是理论啊，信仰的核心部分。现在呢，教宗给一些具体的建议啊，所以促进礼仪的建议和具体的意见啊。64号，这看过有关礼仪与天主圣言关系的一些基本特性后啊，现在我要啊，教宗要啊，综合以及强调教长们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目的是促进信友在礼仪的环境中或与之相关的情形下，不断地加深对天主圣言的熟悉。所以教宗写，他是综合了这个主教会议的代表们、教长们、主教们的意见。首先呢，是谈到圣经诵导礼，大概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圣道礼仪了，圣经诵导礼。好，65号，所以教长们鼓励所有牧者在委托给他们的团体内推行圣经诵导礼，这是与主相遇的特选时刻，必能造福信友，故应视为礼仪牧民的要素。我得承认呢，我大概在堂区没有做过，因为我们就是直接跟弥撒在一起了嘛，这是一个差别了。好，这个诵导礼呢，为了预备主日感恩祭尤为重要，因为可以使信友有机会更深入弥撒读经选集的复藏，用圣经的话做祈祷跟默想，尤其在降临和圣诞、世巡和复活等重要的礼仪时期。好，意思是说举行一个独特的圣道礼仪，为感恩祭做准备啊，可能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在弥撒里面礼仪的核心呢，还是祭献，所以我们在弥撒里面要宣讲，那就不能讲太久，对不对？所以给另外一个机会，多读一点圣经，来专门读圣经，然后有多一些分享和教导，特别在特殊的时期。但是大家来弥撒都已经有点不甘愿了，是不是？不知道，会有点困难这个我得承认有点困难。我自己也觉得在安排什么，像我们拜苦路或者平常的玫瑰金祈祷，来的人也是不多啊，再增加这些东西，这是有讲一个现实性的困境啊。当然是应该做，但是好，现实上有点麻烦。好，接着说很多实际的理由啊，因为缺乏神职人员，在当守的瞻礼主日未能举行感恩祭的团体中，那圣经诵导礼尤其值得鼓励推行。好，因为神职人员不够，执事、神父、主教不够，所以呢，可以由教友们领导的这个圣道礼仪，那这个是在很多团体里面已经在实现当中了。好，遵循爱德的圣事主教会议后的宗座劝谕，有关没有司铎主持的主日聚会的指示，我谨敦嘱有关当局参考各地教会的经验，制定礼仪指南。好，我们这个会议是圣言的会议嘛，哈，听不听不像有一个之前有一个爱德的圣事，当然是感恩圣事的另外一个主教会议的主题。好，那个会议之后呢，就讨论到了就是有很多地方因为缺乏神父，没有办法举行主日弥撒，该怎么做。他说按这个方式继续下来，他希望呢各地能够做出很好的礼仪的指南，该怎么样依循的。好，如此在这种情形下，即以举行足以滋养教友信仰的圣经诵导礼，但是要避免把圣经诵导礼和感恩祭混为一谈，更好说这些礼仪聚会更应是一个祈求天主的大好机会，求天主派遣完全按照他心意的有圣德的司铎来照顾他的羊群。好，因为没有神父，所以呢我们举行圣道礼，因为不能举行感恩祭嘛，对不对？但他说这个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啊，更好说在这个圣道礼我们可以怎么样，这个经验增加信仰团体的成熟，然后求天主赏赐圣召啊，这个赏赐圣召不能够只求别人当了啊，对不对？是在祈祷当中的基督徒要问问自己，天主是不是也召叫了我们啊，这个是这边所谈的应该要努力的啊，其实的确是嘛，这边我就有点感觉说，如果有神父在，我们在这边为堂区举行感恩礼，然后也有这个正常的组织的宣讲，好像这个圣经诵导礼就越来越困难，或者不太那么重要的执行了。 好，接着说哈，教长们也鼓励在朝圣的活动、特殊的庆日、传教节、退省、特别的悔罪、补赎和赦罪的日子举行圣经诵导礼。所以在毕竟呢，在这个团体和好圣事，这个现在也可以看到有人在做了哈。好，至于各种民间的敬礼，虽然不是礼仪，而且不应该和礼仪庆典相提并论，也应该以后者为依归，而且要给予他们充足的时间去宣布和聆听天主圣言。民间敬礼可以在圣经内找到源源不绝的启发，无可超越的祈祷典范，以及丰富的反省主题，就是跟这个教会直接官方所举办的以外的别的聚会，那么都应该尽可能的加上啊天主圣言的阅读。好，这个我也觉得难度很高了。好，接着下面的是圣言跟静默，这个倒是我们可以多多学习的。66号，不少教长在发言时曾强调静默对天主圣言以及对信友在生活上领悟天主圣言的重要性。实在，我们只能在外界和内心的宁静中发言和聆听。我们的时代并不助长人收敛心神，有时人们似乎一刻也离不开媒体。为这个缘故，今日必须教导天主子民明白静默的价值。的确是的，我们一分钟也不能离开手机嘛，对不对？手机不在，大家都是活着怎么像开始了恐慌症一样，对不对？很多人是一样啊，的确是的。那么怎么样能够收敛心神呢？怎么样去重视寂寞的价值？好，接着呢，教宗说，重新发现天主圣言在教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也等于重新发现收敛心神和内心宁静的意义。教父们伟大的传统告诉我们，基督的所有奥迹都与静默有关，只有在静默中，天主圣言才能寓居在我们心中，就如他曾在玛利亚身上一样。他既是圣言之女，又是静默之女，我们的礼仪必须助长这种真正聆听的态度。好，圣言兴盛，万化聚集啊，简单就是强调静默了，发现收敛心神跟内心的宁静。换句话说，不能够只是读经啊，要静默的时候聆听，让圣言在我们内心里面发酵，让我们真正的听见。最后这句话，圣言兴盛，万花聚集，让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产生效力，那让民间那些杂音就应该要安静。这是个拉丁文的这个写法，其实蛮有趣的。如果各位看看这个后面拉丁 verbal crescent， 然后 verba deficient， 这个 verbal 是单数的意思 ，verba 是复数啊。那个就是很简单的阳性名词，但是你就讲一个单独一句话，是讲耶稣基督了，讲圣经。然后呢 ，verba 是很多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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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不对的话，应该要减少一点点。所以当我们能够安静的聆听的时候呢，才能够让圣言深入内心。好，接着说哈，这一切的重要性尤其可清楚见于圣道礼仪中，而这个圣道礼仪应该以有助于默想的方式来举行。静默若是礼仪所规定的，便应该视为庆典的一部分。因此我敦请牧者们要鼓励收敛心神的时刻，好让信友在静默中借圣神的助佑，在自己的心中领悟天主圣言。所以圣道礼仪不能够只是宣讲，应该要有一点静默。但我们得承认了，这个静默在现实上真的是很困难啊。那么叫我们平常在弥撒里面有几个时刻是特别的神圣的静默时刻，被读经完了以后本来应该静默一下下的啊，或者是讲到以后，这个我们有在做嘛，对不对？然后是领圣体之后，也应该有一点时间静默的啊，这是属于礼仪的一部分啊。只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一静默，大家就不知所措，就是很不安啊，对不对？但这个需要慢慢的培养。那这边提到了，我们希望我们这边的人可以慢慢的注意到哈。好，就是让信友在静默中得到圣神的助佑。从内心领悟天主圣言，这是静默的目的。 好，然后是要隆重的宣布天主圣言。好，67号，主教会议提出另外一个建议，是要以更隆重的方式宣布天主圣言，特别是福音。他的意思是宣读了，公开的朗读，尤其在盛大的礼仪庆典中，于敬堂里恭捧福音经书游行，并于读经时由执事或司铎恭捧福音经书至读经台宣读。这个我们在通常主教举行的礼会看见啊，一个所谓的圣经游行啊，这样能够令天主子民明白啊，宣读福音是圣道礼仪的高峰啊。按照弥撒圣经选读的规程的指引，以咏唱的方式宣布天主圣言，尤其是福音，特别是在某些大庆节上，所以福音应该是用唱的。但是我们知道唱其实有点困难，除了那个曲调有点难以外，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唱嘛，对不对？然后是唱的时候呢，常常会咬字不清啊，因为发声的关系或各种原因嘛。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了，就是唱其实不见得好。我在这边写，它是显示隆重性，它当然是咏唱比较隆重，但真正在做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差别的。好，宣读前的致后语跟引言，攻读某某福音的结语，还有这个攻读某某福音和结语上主的话，以咏唱出来，以凸显所读经文的重要性。在攻读什么福音时，我们平常会大节都会用唱的啊，我唱愿主与你们同在，对不对？然后攻读什么福音，对不对？然后结语我们大概很少用啊，其实在这个拉丁语他们都会唱的哈。那我二月初去了越南嘛，他们平常是用唱的，开始跟结尾用唱，包含在祈祷的时候也是，最后结尾是用咏唱的，让那个更隆重起来啊，这样子啊。我自己是感觉就唱那么两句话会让它更隆重吗？我是觉得哎，要真正实现到有一点难度了哈。但是教宗是这么样的鼓励大家，好，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要提升天主圣言的重要性，那这个重要性靠着礼仪当然可以帮忙，但最关键还是我们自己了，在认知上面要能够意识到圣言是非常重要的。好，接着会谈到这个在教会内，那么宣讲圣言就包含什么，包含这个讲道的部分，我们明天再继续了。愿光荣归于父，即使只剩你说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